我这个见证准备了一段时间了，就是上一次我觉得你们可能也很多人知道，在那个周报上就是说要让我做见证，但是我临场的时候我退却了。我倒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我觉得能讲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讲起。我这个信主的路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好多人可能这个10年前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来这个教会，然后因为我妹妹这个魏辉和谢涛的关系，就我一直在这个教会里，然后我就是跟大家好多人都已经熟悉，所以大家有人说哎你还没有信啊，所以好多人觉得好奇怪啊，就是我一直来然后走，然后我一直就是觉得是一个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说自己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的这个信念信主的这个自己真正的信主了，只是就是说我把这个当做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想这个如果讲我这个信主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渐行渐进的过程，就是我在这个我在慢慢的这个学习过程中，然后我自己慢慢的融入进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渐行渐进的与主认识的这个过程。我想讲这个信主的过程，首先先讲讲我自己。我呢是那个出生在北京，然后呢我在我几个月的时候，我自己肯定是不记事儿了，就是几个月的时候呢，我爷爷奶奶把我带到长春去了，然后那个我的父母，因为6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好多这个科研机构木从那个就是从大城市转移到那个小的地方小的城市，所以我们家就从那个60年代，我也不知道六几年，就从那个时候呢就就是调动工作，我父母调动工作从那个北京就到那个贵阳的山区，但是是贵阳市，但是当时的贵阳市特别的小，就是没什么，就是没有城市化的那种的，很远很远，你会看到几个建筑，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两个人过去了嘛，然后我爷爷奶奶就把我带到那个长春去了，带到长春去了呢，等到我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我妈，在这个整个所有的记忆过程中，从来不知道有妈妈的存在。然后呢，就是突然来了一个女的，然后就是戴着眼镜，还有点凶，因为我爷爷奶奶是特别和善的那样子的，就是因为他们比较宠我嘛，隔代人。然后我妈呢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然后戴着眼镜的一个人，她就要把我带走，然后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虽然4岁那个小孩，好多人觉得4岁前没记忆，我跟我老公谈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我5岁前都不记着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怎么可能你4岁前记着那么多，但是确实我4岁前记着很多事情，我记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人家跟我讲的故事，它是一个一个画面，就是比如说我在那儿跟爷爷奶奶，就是说很简单的事情，什么吃饭啊，然后我小时候特别蔫儿，就是属于蔫儿淘的那种小孩儿，然后我可以那个把我的布娃娃搁到那个脏水桶里去洗澡，然后那个脏水桶里我奶奶拿出来就要说你怎么能拿到这里头，就要让我把它给洗干净嘛，然后就这些都是我的记忆，然后我跟我姑姑的小孩玩过家家呀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长春的那个街道里头卖冰棍的是一个那个老太太提个壶，然后壶上有一个很大的口，她就在那儿门口嚷嚷，然后我们就可以买着冰棍，然后她就到院子里，所以就很多童年的记忆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小画面小故事都很温馨的。然后我妈来接我的时候，我就很害怕跟她走，然后我就一直躲着他，他只要在哪个屋子我就赶快跑开，我就不要在那个屋子里待着，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强行带走了，带到贵阳去，但是据说呢，这个我不是我记着了，据说是为了不让爷爷奶奶伤心， 也不让那个就是也不让我那个什么哭闹嘛，他们就给我吃了安眠药，吃了睡觉药吧，就让我睡觉。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时候从长春到贵阳那个火车会好多天，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像现在你有飞机什么的，然后有高铁会很快就过去了，那个时候特别长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醒来一次，我就整个那个记忆，我的四岁生日是在火车上过的，然后我整个的记忆就是我睡醒了以后就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是在我姨的家，因为在他是在那个沈阳那个地方停了一下，在我姨的家停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发高烧那个路上，然后那个他们就给我吃药，然后我下一次再醒的时候又到北京了，我姑姑家在北京，然后就是我就到了贵阳了，到了贵阳我就觉得他们所有人都很陌生，然后就是我突然被一个放到一个特别全新的环境里的，所有人都是生人，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是一个期盼，就是说他们告诉我的说的他们会来接我，所以我觉得我爷爷奶奶只是暂时把我放在他们家里头，然后会把我接回去，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这样子默默地盼望着。然后很快呢，那一年就生了我的大妹妹了，就是我比她差不多差五岁，那就是那个我十一月份的生日，我十一月去到贵阳，等到转年的八月份我的妹妹就出生了。所以好像好多人是觉得那个有第二个小孩，可能第一个小孩会觉得输了，我不是，我觉得我终于那个有一点 release 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啊，又有一个人，然后这个家里有另外一个关注点，然后我就不是一个关注点了。然后之后的这个成长过程呢也比较不太那个快乐，因为呢我妈妈和我奶奶特别的不高兴，就是说他们之间不喜欢，互相不喜欢，所以这个婆媳的矛盾呢，到我妈妈这儿就转嫁成我的了。每次她跟我爸爸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被责备，她就把她那种愤怒转移到我身上，因为她就觉得我是这个奶奶宠爱的小孩嘛。然后我呢又偏偏是一个特别木，就是不是木讷，我就是不爱说话，我从小就是不爱说话，还特别拧。人家打我的时候我就只能梗着脖子，我就从来不会说讨饶，就说我错了或者怎么着，我不是那种小孩，就是越打我就越梗着个脖子看着人家，而且还眼睛瞪着人家。你想你这种时候，就是说如果父母生气的时候，这个你拿着眼睛瞪着他是会激起更多的愤怒，你的这种眼神的接触哈。然后那个我就一直觉得挺孤单的，然后呢这个我就开始慢慢这个学习怎么才能让我爸爸妈妈不要吵架，怎么才能让他们高兴。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小姑娘就是特别的敏感的那种小孩吧，反正就是我知道如果我做了一些家务他们就不高兴，他们就不会吵架，因为他们俩吵架的时候经常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现在跳过来回想一下吧，就是很小的事情，说然后他们吵架的时候然后我就知道 OK， 我就帮他们做家务，所以我就尽量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家务，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帮着大人买菜啊，然后热饭啊，然后早晨去给我妹妹拿牛奶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那个地方取了牛奶然后带回来啊，然后我还接我妹妹从幼儿园回来，她可能会记着我们家住四楼，我会从一楼把她背到四楼，我们两个小时候很好，然后别人给我一块糖我会忍着不吃，然后我会把她那个留给她，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知道我自己怎么来成长的时候会一个是我其实当时就是跟妹妹的这种关系是一个自然的，但是对妈妈爸爸的这种就是一个很那个很讨好的那种，就包括我吃饭的时候我都会看这个这一桌上的饭哪个是最不好吃的，最不好吃的我就把它吃了，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高兴，因为要不的话我妈会生气，有时候她会说那你就挑好吃的，他其实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在说我父母啊，我只是说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吧就是把我锻炼的我特别的独立，然后我 觉得在那么小的时候突然离开父母的这种，就离开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程吧，让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事情我可以完全完全依靠，因为我长大了，我有自己的家，我有自己的爱人，但是我仍然会觉得就是说我依然有很忧郁的成分，那个就是性格里头，而且比较独立，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转过头去，我的后面什么人都没有，我可能没有任何人在我后面，然后我知道不要哭，如果伤心的时候把脸扬起来，眼泪可以会流到心里头去，所以我呢也不是很容易就去哭，为什么事儿特别伤心我也不去求别人，所以我很多事情我自己就愿意我自己干。我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工作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打印纸一箱一箱的，人家小姑娘都是那个刚毕业小姑娘，哎呀都站在旁边，这个让男生做，我一个胳膊立起来一箱两箱，我蹭蹭蹭的就上五楼，然后人家就说这个小姑娘真是有点傻气哈、啊，傻乎乎的就自己就干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讲的这些事情就是讲我的这个过程，成长过程呢对你的一辈子都会有很多影响，所以有这样一个过程以后呢，我就觉得什么事情呢我不需要依靠谁，我需要自己努力，我需要自己克服困难，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真正依靠谁，有可能尽管他们很爱我，有可能等我转过身去的时候我背后没有人，我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东西一直影响我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我自己整个走的这个道路。那然后我干什么事情呢我都相对比较独立一些。我在出国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做了10年的大学老师，就是是个成人大学，讲课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特别那个不好意思的那种小姑娘，从小就是哎呀在那儿讲话的时候先要脸红，然后很胆小，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第一个职业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就让我能够不那么紧张了，在前面在别人面前讲话，然后也锻炼的我比较这个就是说勇敢一些在这个讲话的这个过程。那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我开始接触圣经呢，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来啊，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事情是我小时候的这种成长，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和这样的一个心理，什么事情愿意推倒，什么事情愿意独立。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就是在这之前是中国是关闭的，那然后我们进入大学的时候是正好赶上这个80年代，赶上中国正在开放的时候，所以把那个图书馆里有特别的书，然后我就特别多的书，然后我们就去选那些书读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简直是那个特别的那个什么，就是一下子就好像没有东西吃，一下子突然有特别多的食物就是让你来选择似的，所以那个时代就是读了很多的书，那是我最早接触圣经的时候。那最早接触的圣经的故事什么的讲的这些我就特别接受这个圣经的这些理念这些理论，就是说哎呀他讲怎么来做人，讲的这个做人的这个心态，我把它是当做一个道德经来学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些，就像比如说我当时也读培根论人生，我也读一些其他哲学的书，那我觉得我把这些东西都当做一个这种人生哲学指导的这个教师一样来学习来接触，所以呢这个我读的这些呢，但是我曾经有一个很打动我的，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是圣经的故事还是圣经里说的了，就是说人的心里总是留了一块地方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特意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无论你多么幸福多么高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仍然会觉得，当你面对星空，当你面对大海的时候，你仍然觉得那个地方需要什么东西来填充你，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是空的，你不管你有爱人有孩子什么东西都很完美的时候，你仍然觉得那个地方很空。那我就觉得呢，我好像就在这个 渐渐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想把那个地方填满。那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跟所我去过很多的教会，从我2000年从北京到加拿大，然后2004年到了美国。那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心里头渴望去寻找这个东西，但是我在这个寻找过程中，我其实也很困惑，就是说我学的这些呢，这个，我有很多这个慕道友可能同样有过的困惑，就是说，我学的这个东西在教会里头的是真的我需要的那个东西吗？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跟姚康弟兄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跟他讲，我这人就是说我讲过，我不太好意思把一个事情，即使在教会，我不愿意提很 challenge 的问题，就是我想别人都信，如果我提很 challenge 的问题，是不是就对别人的不尊重哈？然后我就很犹豫的、婉转的把我这个意思讲了，他就说：“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来教会，然后等有一天，等我们都死了，然后到了见了上帝，发现，哎呦，这个老人家不是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拜错了怎么办？所以后来就是说，是不是觉得很 embarrassing？ 然后我说的我是好像有这些东西的顾虑。然后他讲，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个你和上帝心灵的交流。后来在师母的课中，师母也经常讲，就是说我们不是拘泥于那种形式，说你崇拜上帝，然后你说什么东西，然后觉得那个我就跟这个是 follow 这个圣经了，实际上是你的心和上帝得来这个交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这个影响很大。以后呢，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再想这些东西了，我就在慢慢的接受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神就在慢慢的在我的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中做工。我其实2005年到美国的时候，我的那个工作是在跟谢涛一个公司，我们俩甚至在一个组，做的是那个技术支持的工作。我们组里头有7、8个人吧，然后那个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所有人母语都是英语，都是这个就是都不是这个第一语言不是那个英语的这种情况。我们每天呢在电话上呢，就是接到的东西都很 challenge。 为什么比较 challenge 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电话上接到的是客户打来的，就是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每天都会不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重复的概率很小，因为你要帮助他们分析就是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所以呢你每天你不可能知道是什么。就我当时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就是我的英语，我不可能那个你知道对面讲话我还结结巴巴的有时候，那这个电话里讲话他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没准讲起来他旁边看着电视他又讲一句啊什么东西早上的新闻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挑战。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就在想，我想我希望神来帮助我，那么我就想着这个我每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想着祷告，我就想着这件事儿呢，我就心里的默默祷告，我说觉得神可以来帮我来那个应付这一天的工作。那很幸运的是我这个工作我很喜欢，我做的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就是技术上的这个，那除了语言上的这个 challenge 之外，那然后哪天祷告呢，我觉得神就在慢慢的做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不可能应付这个事情的。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回想起来的时候，前几年就是在2005年开始这个工作，在这前几年工作的时候，我如果静下心来那一天，就是说我想我这一年回去，我这一年所接触的这些事情，我可以想出每一天的细节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你很聪明，或者说你的记忆很好，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完全是神的那个帮助才可能有这样的。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一年的事情回过头来你一想，哎，哪一个 case， 说这个 case 是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啪啪啪你就全都在脑子里头出来了，就是说哎， 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成功，我做的这个工作让我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就是让我觉得我很 happy 我自己，是因为神的做工。所以之后呢，我这个 happy 得到了，我这高兴和成功之后，我觉得我特别的感谢神，我每天都觉得很感激。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自己，而是这个神的这个能力帮我去克服这些这个 challenge。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我慢慢感受到这个神的存在的这个。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之前有一些很硬的问题，就是说，哎呀，好多人，其实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这个困惑，说神，我们是从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对吧？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个老是在想这个神他在哪儿存在，你怎么看见的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道理。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这也是我在这个网上看的，就是说这个看这些报道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或者是我在教会听的，我有时候把这些东西，因为太长的时间了，我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了，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学的。但是就是说说这个爱，每个人都知道有爱的存在，但是呢它是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对吧？那其实神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爱，我们知道爱的存在，那么神在做工的时候也是我们感受到的。我也没有办法说哪一天究竟什么时候我碰到这困难了，哎，神就是哎把这一主意给我脑子里了，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在我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做了两年之后吧，两三年之后，我因为谢涛离开我们那个 team 了，然后就空出来一个这个做这个 senior 指导的这个职位。他们好几个人都在申请，我一直就不想申请。我觉得我们组都是老美，而且我是唯一一个女的，我觉得我指挥他们根本不会听我的。后来然后我的那个我们组里的一个那个最老的那个一个 support 的那个 engineer， 他帮我把申请写好了，他说你就把这名字填上，你就去申请这个职位。结果在 last minute 我就给递进去了，并且我们三个人竞争这个职位，然后另外两个都是这个老美的。然后 interview 每一个人，就是说不光是技术上的，哎，包括因为我们是面对客户嘛，所以那个你不光是有技术层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比较 handle 这个问题比较那个正确的。所以他们提很多，比如说你的老板喜欢你这个让你这么做，然后你客户这么做，反正就是这样七七八八的问题。然后我们三个人 interview 完了之后，他们就选了我， OK， 就他们就决定选了我。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那另外两个人都说只要选他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互相比对，都说比对方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这是神的帮助才让我能够这个就是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然后能够去在这个里面去把这些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做好。我还想讲的呢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说前几次唐牧师讲过一个，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茧，就是蝴蝶成为蝴蝶的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你外界帮助它，它可能就死掉了。那我再想讲一个，也就是鸡蛋你如果把它磕碎了做煎鸡蛋做荷包蛋，它是个食物，但是如果鸡蛋从里边磕碎了，它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我的这个渐行渐进的这个认识神的过程，也就是从我里面慢慢的把我这个壳打碎了，然后慢慢的破茧出来的过程。虽然我还什么东西都很新，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我心里头诞生了，让我呢觉得我现在真是觉得慢慢的那个空洞在慢慢的在填满，我是越来越的能够平静的对待我周围的事情，然后处理周围的事情，我也越来的越感到我的那种喜乐和满足。我想我不再打开另外一个 topic 了，你们也知道我其实没有准备讲稿，我只是讲自己的这种事情呢，然后 我准备了几个故事，但是我想想，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儿吧。我想，感谢天上爱我们的父，让我能够回到这个家里来。我觉得漫漫路，我从北京到加拿大，然后又到美国，我突然觉得明白我为什么从那么远的路走到这里。走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认识我们的父，能够让把我心里的那个洞慢慢的填满。谢谢大家。